康二虎只得有背人的话，站起身到里间去了。到里屋他问这副官怎么了，
什么事？
咱们从热河弄来那批货叫奉天警察署给扣留了
啊，都给扣了，都给扣了。人呢？
人也给扣进来了。平门王永江这小子放出方来了，还要报告圣武将军。圣武将军听说对这帮人还要枪毙。
我的妈呀，
他二虎一听真是五雷轰顶啊，当时就傻了眼了。那位说他俩谈的什么事儿？闹了半天呢，唐二虎也不是个稳当姐。自从到了新民府之后，他是满肚子牢骚。怎么办呢？喝大酒耍大钱，除此之外就捞外快。那年头当军官的捞外快，一直克扣军饷，从大兵身上接油。但是接的不多，觉得不解嘎嘎，怎么办呢？走私，倒腾大烟土。他派出去一拨人，四个副官都是他的心腹人，带着八个跟班的，拿着巨款上热河内蒙一带倒腾鸦片。那位我姓石的石旅长，石头的石，跟唐二虎不错，都经过石旅长的手走私运到奉天，从中获取巨额利润。他倒腾可不是一回了，吃惯了甜头了，这回连本带利倒腾了六柳条包大烟筒，都是一张纸。没想到到奉天转运的时候被警察厅发现了，全给扣了，把人也给扣了。跑出一个来给唐二虎报信，唐二虎能不害怕吗？听说这样叫张作霖知道了，心脏老脏一块算，我非他妈吊蛋不可。哎呦，这个王永江啊，王永江啊，你真是他妈翻脸不认人呢、你一个小小的警察厅长，你敢扣我的人？不行，他妈我亲自出马去要人去。他赶紧穿上衣裳，但走了两步，唐二虎又站住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奉天警察厅厅长王永江执法如山，铁面无私。他俩打交道打的不是一次了，你别看他觉得我是53旅旅长不好使唤，县官不如县管，就到了奉天也要不出人来。如果闹翻了，必然得惊动张作霖。张作霖现在本来就瞅我不顺眼，抓着你一招之错，还不得收拾我呀？我自己不就找倒霉吗？另外，他想起一件事儿，刚在辽阳把王永江请出来任警察厅厅长的时候，唐二虎手下的军队纪律不好，没事在奉天城喝醉了就打仗，调戏妇女，叫王永江警察厅的巡逻队给抓起来。有人给唐二虎送信，唐二虎觉得不服气儿，他妈我们是耍枪杆子的，出生入死，他即使有点做违反点纪律，那算个什么呢？ 那我到那我就把人要回来。他领着人气势汹汹到了警察厅，见到厅长王永江，当面一要人，王永江根本不买账。王永江说的清楚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现在我们是正规军，我的职责是维护地方的安全，要保护老百姓的利益。可是你手下的弟兄在光天化日之下砸戏园子、抢金店、调戏妇女，这是什么性质？你身为旅长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你还舔脸上我这家要人来啊？我看你最好到张师长面前去领罪。那是张作霖呢，还是师长呢？哎呀，他二虎真没想到，一个王永江，一个文人墨客，敢在他面前说这话，哎，可把他气坏。他抓着王永江去找张作霖去了。他认为这张作霖怎么也得向着他。王永江是外部呀，一个小小的警察厅长能怎么的？他想错了。结果见着张作霖之后，张作霖给王永江做主，说王永江做的太对了，执法如山，铁面无私，我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。把唐二虎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把抓住那帮人判刑的判刑，枪毙的枪毙，还罚了唐二虎3个月的薪俸。要不是看在老关系的份上，唐二虎这旅长都坐不住了。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半年前了。现在他二虎又想着倒腾大烟土，露了馅儿。我有什么脸去见王永江呢？人家能买我的账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这事儿不出2天，张作霖肯定就知道，王永江肯定得报告张作霖，然后。可跟我讲，他告诉副官，你先出去，不准对外人讲，咱们的人还在警察厅扣着呢，听说这样叫圣武将军知道了非枪毙不可，你得想个办法。我想他妈什么办法，你滚滚滚滚滚。唐武把这个报事的副官打发走了，回去再见王子山，他是坐卧不宁啊，脸也变了色了。王子山虽然没听见他谈这些什么，但是察言观色，准知道发生对唐二虎不利的事情。兄弟，怎么了？又有什么不痛快的事？
哎呀，难死了。
我兄弟别为难嘛，我刚才说那番话呀，你愿意接受更好，不愿意接受就拉倒。明天我就回去啊。
大哥，事关重大，允许我考虑考虑行不行？
行啊，
这么点你吃啊，我到屋躺一会儿，我脑袋太疼了，我琢磨琢磨。
就这样，唐二虎进了里屋，用大被蒙头，脑子里头、心里头都开了过。后来他想来想去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一条道，跟风林阁跑吧。不然的话，这张小个子非找我算账不可。
我没有推身之路了。虽然这么做有点他妈缺德，有点冒险，但我没办法了。我这个，哎呀天哪，怎么对待我这么不公平？
你说他惹了事儿，还怨天不公平。后来他把大队医疗站起来，来见王子山。大哥，你再说一遍，我要跟冯德哥干，对我有哪些好处？
兄弟，我都说好了，
你跟冯德哥平分秋色，奉天你们俩一人一半。张小个子倒了牌，你就是张小个子的继承人，27师陆军中将师长啊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？好吧，我想通了，干！
哎呀，兄弟，这就算对了。
大丈夫遇事不能优柔寡断。你光知道张作霖对你不错，
那冯大哥比他外边。
要对我们错，我们能给他卖命吗？将来你跟冯大哥处长了，你就知道圣祥张作霖
万万倍。
哎，我知道冯大哥的为人，我清楚。我估摸着我对他够意思，他对我也错不了。
没得说，不相信立字为证。但是事不宜迟，你就马上采取行动，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
好吧。
刘副官，
刘副官进来了。
旅长有什么吩咐？
福二官呢？
刘副官往前一哈腰，马上传我的命令。命令53旅从各地方往金营靠拢，准备开拔。
快去，哎，回来，
千万不要声张，不要被奉天的人知道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命令传下，53旅的10000多人呢，10000多条枪杆子，全赶奔金营集中。
人家驻军哪儿都有，那么一句话两句话的人就来了，还要离着180里地的，再下通知，再整顿队伍，再靠拢，他不得有时间吗？
那么唐二虎心乱如麻呀，别看他下了命令，心里也不落挺。这天的晚上，他让王子山住到他屋里的，两个人头靠着头唠心腹话，上半夜都挺精神，后半夜有点乏了。王子山转过身先睡了。唐二虎又考虑了半天呢，心说话：“作霖呐，不是你哥哥不讲义气，实在你是欺人太甚了。你不给你哥哥留台阶啊，这回我没办法，咱就得分道扬镳了。”他也睡了，夜深人静。到了子夜1点钟，这个1点钟就是半夜那个1点，
突然外边大部队开刀。
这大部队可不是唐二虎的部队，是张作霖手下混成旅旅长周芬的部队。您还记得我前文书说过吗？张作霖采纳袁金凯的建议， 暗地之中传下命令，让他的部队往奉天靠拢。安东镇守使邹芬，混成旅的旅长，那是张作霖新晋提拔起来的一员虎将。邹芬是在通辽收的，为张作霖两肋插刀，小伙子又有才干，今年才34。张作霖破格提拔，作为混成旅少将旅长。张作霖把邹芬的部队调过来，然后单独接见邹芬，告诉他把你的混成旅这样布置，这样布置，你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。是。邹芬领命，就布置下去。就像王子山嘛，化妆改扮进新民，就打算迈进新民内部，就被混成旅的侦查员发现，马上飞报邹芬。邹芬一面命人严密监视，一面飞报张作霖。张作霖一听，什么？呀呵，王子山，我听说有这么一号冯林阁手下的干将，化妆改扮进新民干啥？哦，明白了，大概他们想见缝插针，知道我二哥最近跟我有点不睦，打算暗中下绊子理解我们哥们的感情。冯林阁什么手段都有，但又怕自己猜错了，让邹芬密切监视。后来邹芬第二次禀报说，他二虎的人马全往新民靠拢，恐怕情况有变。张作霖马上明白了，哦，大概他二虎要反对我，要把53旅拉走。他即便告诉邹芬如此三般三般如此，马上采取行动。邹芬领命啊，那动作是太快，带着一个主力团开进新民，就半夜1点到新民府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把唐二虎的旅司令部紧紧的包围了。邹芬带着两个手枪连先闯进司令部，他手下有个白营长，他告诉白营长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。这白营长是东北人，也是个大个，手提着双枪，带着100多手枪队，手中还拎着大刀片，呜噜一下闯进屋去了。里外屋两间，他二虎王子山在里间屋睡，前的丫头樊唐二虎领人住到别的院去。就在白营长到屋门这儿，啪啪啪啪一敲门，开门开门，啪啪啪啪啪，开门啪啪啪啪。唐二虎正在熟睡之时，被声音给惊醒了。谁啊？妈的嘞，什么时候就砸门？唐旅长，请你开一下门。什么事？你开个门就知道了。唐二虎蒙灯转向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光脚下去把门开开了，还没等看清楚呢，几十道手电光，上100支黑乎乎的枪口就顶在他身上。别动别动别动别动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您心里最清楚，走吧。不容分说，举手吊着唐二虎的两个膀子，他再有能力也施展不开，就拖到外屋去。王子山从梦中被惊醒，
就知道情况不妙，伸手在枕头底下刚要抄枪，白营长飞起了一脚，正劈他手腕子上，枪也掉了，手腕子都给劈折了。
哎呀，来了来了！
就在这时，过来几个当兵的，薅住他头发，薅住他腰带，像拖死狗一样，也拖到外屋。这胖二虎可不敢了。爷爷奶奶祖宗就骂来了，一蹦多高啊，妈八子，你们要造反，你们要干啥的，谁允许你们这么干的？白营长先敬了个军礼，报告旅长，切莫大发雷霆，卑职也是上知下态，执行军令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到院中问我们旅长周芬，周旅长把他来家的院上。周旅长满面陪笑，看了看王子山，瞅瞅唐二虎，他给唐二虎也敬了个军礼。唐旅长受惊了，兄弟也是迫不得已，奉了圣武将军巡阅使张作霖的令箭，不得不执行军务。您委屈委屈，把衣裳穿好吧，跟我走一趟。
上哪儿去？
上哪儿去？到奉天将军公署见张将军去。从两旁一努嘴儿，乌龙唐二虎分说呀，把衣服拿来给他穿上。但是两旁的人架着他胳膊始终没有撒手。正在这时，周芬脸往下一沉，看了看王子山，你是谁呀？
我，
你是不是28师冯林葛师长手下的卫队团长王子山，王团长？
是我。
好，本人奉圣武将军的大令，来人把王子山就地枪决。这家真厉害，啪啪两枪把王子山就来个大接杆。唐二虎在旁边看得清楚，完喽，彻底的完喽，看来我这条命就丧在新民府。